My dear brethren, what a wonderful sight, and just a thought.
亲爱的弟兄们，能够看到这么壮观的圣职持有人们聚集在一起，让我的心里感觉到非常喜悦，感受到神的祝福。无论是造访世界各地的教友，或是透过既有的圣职管道，教会领袖都得到立即的资讯，了解教友的情况和种种挑战。我们了解许多家庭必须缩衣节食，担心该怎么度过这些艰难的时刻。我们知道许多人他们受到天然灾害的影响，弟兄们，我们很能体会你们的感受，我们爱你们，也为你们祈祷。我一生中见过不少人生起伏，所以我知道冬天会过去，新春的温暖和希望必将来临。我对于未来非常乐观。弟兄们，我们应当做的事就是务必要坚守希望，尽全力工作，并且信赖神。近来我回想自己生命中的一段时期，在那段时期中似乎时时刻刻都在为不确定的未来担心烦恼。那时候我11岁，一家人住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一所农庄里面的一个阁楼上。在短短几年间内，我们全家二度成为难民。我们很努力地想在距离前一个住处很遥远的一个新环境安顿下来。那时候我们可以说很穷，不过说穷可能还不足以形容当时实际的情形。我们全家人挤在一间小房间里睡觉，床和床之间几乎没有走动的空间。在另一个小房间放着几个简单的家具和我母亲用来煮饭的炉子。要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就必须穿过农夫存放设备和工具的一个储藏间。农夫主人在屋梁上挂了各式各样的腊肉和香肠，那些香味常常使我感到饥肠辘辘。我们家没有浴室，在屋外有一个洗手间，下了楼梯后大约还要走15公尺的距离，到了冬天更觉得分外遥远。由于我是难民，说话又带着东德口音，因此时常被其他小孩嘲笑辱骂，对我的伤害很大。在我青少年的那几年，我觉得那是最令人感到沮丧的了。数十年后的今天，我可以透过经验的镜子看到那些岁月。尽管我还是记得那些受伤和绝望的感觉，如今我却能看出以前自己所看不到的那些东西，那就是那段日子其实是我个人大幅成长的时期。在那段时期，我们全家人变得很团结。我能够观察我的父母向他们学习，我很敬佩他们的决心和乐观的态度。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只要怀着信心、勇气和坚韧向前迈进，便可以克服任何逆境。亲爱的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正经历忧虑和绝望，所以今天我想要谈一谈在我人生发展的阶段里始终支持着我的两项重要的原则。第一项原则就是工作。工作，直到今天我还深深记得我的家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失去一切的情况是怎样工作的。我的父亲是一个文人和公务员，但是他做了许多艰难吃力的工作，包括担任铀矿矿工、修汽车的工人、卡车司机等等。他为了供养家庭，往往一大清早就要出门，忙到半夜才回家。我母亲开了一家洗衣店，她工作无数个小时，做着单调累人的杂物。她请我和我的妹妹帮她工作，我骑脚踏车负责运送衣物，能够为家人、为我们的家庭帮上一点忙，让我感觉很好。而体力上的劳动也祝福了我的健康，虽然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一点。那段日子并不容易，但工作使我们不会一直想着当时的困境。虽然我们的情况并不是在一夕之间就得到了改善，但确实改善了。而那就是工作的功效，只要我们持续努力，保持稳定并持之以恒，事情一定会好转。我非常敬佩那些知道如何工作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主是何等喜爱那些劳动的人啊。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他也赐下应许，用你的整个灵魂挥动你的镰刀，你的罪赦了。那些不怕卷起袖子愿意埋首追求有价值的目标的人，就是在造福他们的家庭、社区、国家和教会。主并不期望我们超出体力地辛勤工作，他并没有拿我们的努力跟其他人的努力相比较，而我们也不应当这么做。他只是要求我们要尽力而为，不论我们的才能是多或少，他都希望我们在工作时能够竭尽全力。工作可以消除忧虑，抚慰悲伤，开创机会。我亲爱的弟兄们，无论我们今生的遭遇如何，让我们都要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竭尽所能，努力培养出杰出卓越的名声。让我们将心思和身体投入每天能够工作的这项荣耀机会上。当我们的马车陷在泥泞里的时候，神比较有可能会去帮助那位下车来推车的人，而不是那个只是高声祈祷的人。不论他的祷告多么动听，多马孟松会长曾经说，光是心里想要努力或说自己会努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确实付出努力。要完成目标就要有所行动，而不只是光想而已。假如我们不断拖延，就绝不会看到目标完成。工作可以使我们变得高贵，带来成就感，但是要记住，主警告我们不要为不能令人满足的事物劳力。若致力于追求世上的财富，博取大众认同的眼光，以致牺牲了家庭和属灵成长，我们一定很快会发现，那其实是一项愚蠢的交易。我们在自己家庭的围墙内所做的正义事工是最神圣的，其益处也是永恒的。这项责任无法委派其他人代劳，这是我们圣职其有人所做的事工的基础。要记住，我们在这世上只是短暂的过客，切莫把神所赐的才能和精力单单用来建造世上的定锚，而是要善用我们的时日来培育属灵的翅膀。 因为身为至高之神的儿子，我们是被创造来翱翔更高的天际。现在我要对年高德少的弟兄们讲几句话。退休并不是主的幸福计划里的一部分，圣职责任是没有退休制度的，不论年纪或体能状况如何都一样。你或许可以用过来人的身份自居，用去过了、做过了的话来推迟滑板运动，谢绝骑摩托车，或略过餐厅里的辣味咖喱，但是却不能用这借口来规避圣约的责任，而不献出时间、才能和资源在神的国度里工作。有些人或许会以为，在为教会服务了许多年之后，有资格可以休息一阵子，轮到别人去负起重担了。请恕我直言，弟兄们，这种想法与基督门徒的身份是不相称的。我们在世上的事工，绝大部分就在于持守到底，每天都喜悦地持守到底。现在我要对麦基喜德圣职中较年轻的弟兄们讲几句话，也就是那些正在自律于完成教育、找到永恒伴侣的正义目标的弟兄们。这些都是正确的目标，弟兄们，但是要记住，在主的葡萄园辛勤工作一定会大幅提升你的资历，也会在这两项有价值的努力目标上大大增加你成功的机会。无论你们是最年轻的执事或是最年长的大祭司，都有事工要做。第二项原则就是学习，学习。在战后德国那种艰苦的经济条件下，受教育的机会不像今天那么多，尽管能够选择的有限，我总是怀着满腔热忱想要学习。记得有一天我骑着脚踏车运送衣物时，进到我班上某位同学的家里，在他们的房间里靠着墙有两张小书桌，那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啊。那些小孩多么幸运能够有自己的书桌，我可以想象他们 坐下来打开书本学习课程做功课的模样。我当时认为能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就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事了。后来我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愿望才实现。几年后我在一间研究机构找到一份工作，而那个机构里有一间大图书室。我记得自己大部分的闲暇时间都待在图书室里，因为在那里我终于可以坐在书桌一个人汲取书本里的各种资讯和知识。我喜爱学习，而在那些日子里我亲身体会到古谚里的一句话，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燃起一把火。对本教会的教友而言，接受教育不仅仅是一个好的想法，更是一项诫命。我们应该学习关于天上、地上、地下的事，关于过去、现在、不久必发生的事、国内的事、国外的事。约瑟·史密虽然没有机会接受正式教育，但是他热爱学习。他在日记里快乐地谈到他整天研读的那些时光，他也经常表明他热爱学习。约瑟曾教导圣徒，知识是我们城市旅程必要的一环，因为人的折旧绝不能快于他获得知识，而且我们在今生达到的任何智能水平会在复活时与我们一同复活。 在困难的时期学习更是重要。先知约瑟曾教导，知识能去除黑暗、旋律和怀疑，因为有知识的地方容不下这些。弟兄们，你们有责任尽其所能的去学习，请鼓励你们的家人、你们定额组的成员、每个人去学习并接受更好的教育。如果无法选择正规的教育，也不要让这一点妨碍你，却要尽你所能的去获取一切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就某个方面来说，最好的书籍可以成为你的大学。书是一间永远开放、接纳每个人入学的教室。要努力增进知识，认识一切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要借着研读，也借着信心寻求学识。要用一颗谦卑的灵和痛悔的心去寻求。当你将信心的灵性层面运用在学习上，即使你所读的是属世的事物，也会扩大你的智力。因为如果你们的眼睛专注于神的荣耀，你们全身必充满光明，了解万事。在我们学习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了那启示的泉源。经文和近代使徒先知的话语都是智慧、神圣知识以及个人启示的来源，能帮助我们找到人生一切挑战的解答。让我们学习基督的事，让我们学习能引领我们找到平安、真理和永恒奥秘的知识。亲爱的弟兄们，我回想起在德国法兰克福那个11岁的男孩，他曾经担心未来，因别人冷酷的言语而深受伤害。但那段日子对我来说却是苦中带甜的，虽然我并不渴望回到那些受尽考验艰难的日子，但是我毫不怀疑，我那时所学到的事情是在为获取将来的机会做必要的准备。多年之后，如今我更加能确定这一点，那就是我们往往要在逆境的考验中才会学会最重要的事，而那些事会造就我们的品格和塑造我们的命运。我祈求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都能将我们的时日用在从事正义的事工上。我祈求我们都能畅饮那纯正的真理的泉源，努力学习和改进我们的心智。我留下爱和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